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今天这一会是在去年年底，由本馆的韩馆长、新加坡的邓英良居士以及台大的谢教授，他们三位来祈请，要我把《金刚经》啊好好的讲一遍。那么这部经大概在25年前呢，曾经做一次相当详细的讲解，我记得一共是用了4年的时间，啊，经没有讲圆满，啊，只讲了一半。那个时候我想，如果那样细说呢，这个经要讲圆满呢，都要8年。啊，怎么过去跟日本人打仗打了8年？我们这一部《金刚经》讲8年呢，就未必太过分了一点了。但是这个经的的确确有好处。晚近我们把全部的精神灌注在经宗上，特别提倡无量寿经。这个原因呢，我必须跟诸位同修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在整个佛法当中，如果依靠一部经典能成就的，这个成就决定脱离六道轮回，所以是了生死出三界，这才算是成就。修得再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不算是成就。那么能有这种效果的只有净土五经，所以净土五经一论呢，随便哪一部它都有这个能力。除净宗经典之外，任何其他大乘经典如果不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能算成就。原因在哪里？断惑太难了。你们有没有本事把妄念统统洗掉？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行。假如说做不到，那做不到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了。除此之外，没第二条路好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其他大乘经论统统放下的。那么这一次他们三位来祈请，我为什么又答应了呢？所以很多人都很奇怪呀，怎么净空法师现在又讲金刚经了？这里面呢也有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些年来大家都念佛，佛没念好，没有念好的原因在哪里？一个是理论不通达，第二个是誓言放不下。誓言说我们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牵挂在心上，这对于念佛产生了很大的障碍。那么我想呢，这个《金刚经》对于我们看破放下了会有帮助。《金刚经》经文不长，讲的理非常微细，让我们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所谓是看破，看破之后你自然能放下了。放下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这些东西一放下，身心自在，我们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所以我们用 金刚般若来帮助我们念佛。过去啊，这是民国初年，姜维农老居士，他一生呢专门研究这部经，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一部讲义。这一次因为我们讲这部经，把讲义再翻印啊，印了3000套这个讲义。这一次我们翻印讲义呢，就做了一点功夫，把他的科判所分出的经文呢，我们都用阿拉伯字标示出来，再将科判这个著名经本的意识，这样对于研究检查带来了很多的方便。那么诸位拿到这个本子，这个本子今天可以带回去啊，我们印的很多。本子旁边呢有数目字，这个是过去本子没有的，这数目字是加上去，这个数字啊就是金刚经科判的段落啊，所以你读到哪一句觉得不了解，查讲义非常方便啊，一查就查到了啊。那么这是这一次印的本子可以说是比过去要完备一些啊，方便很多啊。我这次回来的时间虽然不长啊，这个星期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啊讲3天，下个星期呢是1、3、5、6啊讲4天，总共7天。7天我们把这部《金刚经》从头到尾啊通通介绍啊，7天讲一部经啊，所以啊题目是大意啊，当然不能细讲，细讲的时候刚才讲的要7、8年，是吧所以明了啊我们讲经的目的，大家就真的能够得到受用。佛法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它是佛陀对于一切众生最殊胜最美满的教导。他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怎样过日子，过最幸福的日子，过最圆满的日子啊，幸福自在快乐都在佛法当中。假如这个东西没有这些好处，诸位想想我们用这么多的时间学它干什么了？毫无意义嘛啊，学了啊就要有用。当初民国42年，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很中听啊，这才发心啊专门研究。后来呢果然得到了，真的得到了，对于老师一生感激不尽啊！不但在生活上啊，你得自在了。现在很时髦的话，改变体质，这很时髦的话了啊。怎样叫自己身心健康啊，不老啊，不病？我常说的，佛法可以叫你不老，可以叫你不生病，也可以叫你不死。这是世间任何学问做不到的，都在佛法之中。昨天下午 有一个同修来看我，啊，告诉我一桩事情。刘成福老居士在西雅图，他今年90岁了，啊，过去这早年了，我讲经啊，他几乎从来没缺席，他听过我20年，而且都写的有笔记，啊，现在那个法语啊，就是他的笔记。印出来到美国之后，他发现收集我的这些录音带，把录音带写成书，因为年岁大了，80多岁了，啊，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所以都写小部的，小部写了有不少种，现在有5-6种啊，已经出版了。去年年初发现呢，写《无量寿经》，听说已经写了20-30万字，啊，今年的身体健康状况啊，比过去都好，精神体力也都好，所以《无量寿经》写完之后，他又发心写《弥陀经要解》，啊，不可思议，就三宝加持，啊，今年90岁了，啊。还能够有这样健康这么好的体力，啊，证明佛教导我们的决定是真实的，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殊胜的功德利益。般若是梵语，古印度的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智慧，佛法所求的就是智慧，佛法教学的重点也是智慧。我们可以从世尊当年在世49年教学当中，而讲般若这个部门用了22年，几乎占他整个教学时间的一半。那么由此可知，般若是佛教导大众的一个中心科目，啊，非常的重要。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不但我们生活上这些小问题，刚才说了连生死大事都能解决，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高度的智慧，你就没有办法明了，更无法解决。般若经典在整个佛教经典里面部头最大，内容最丰富，读诵当然不容易。金刚般若是般若的精华，啊，般若的精华是般若的纲要啊。我们没有时间去涉猎大般若经，啊，我们得到这一卷，这一卷虽然不多，但是整个般若的要义都在其中。所以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都含5量意啊，如果不细心去研究，很难知道它的意趣，它的道理，它这个趣味。如果你尝到得到了，那的确是欲罢不能。大乘佛法是以自度度他为本，自度是在这一生当中 自己一定啊，要从我们凡夫位超凡入圣。要解决人生第一桩大事，生死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情。这才达到自度的目的，自己得度，一定要帮助别人。佛经里都常讲啊，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利苦得乐。苦六道都苦，没有不苦。苦的原因在哪里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人生是自己，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不认识。宇宙是生活环境，对于生活环境也是茫然无知，于是成天的妄想、分别、执着、烦恼，这都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够造成呢问题更加严重，而不能够解决。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决定要智慧，要高度的智慧。认识自己，认清我们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只是我们今天台北市，也不限于台湾，不限于这个地球啊，生活的空间是尽虚空变化界，西方极乐世界经常讲距离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银河系不是距离地球啊，距离我们这个银河系十万亿佛国度，一个佛国度就是一个银河系。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在我们这个银河系的西面，再超过十万亿个银河系，在那一头，那一边有个星系呀，那是阿弥陀佛的世界。你就想到我们活动的空间有多大？现在这个星量实在太小太小了。你看经上讲佛的星量，心包太虚。量州杀界，那才叫真智慧所以一定要把心量脱开，要能够包容，包容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才是自己的真心这心我们今天迷了，不知道自己心量有这么大，不知道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不晓得，全都迷失了。怎么迷的呢？打妄想啊！这个妄想害死人啊！贪嗔痴，贪嗔痴叫三毒啊！没有比这个更毒了。心里都贪嗔痴，这心有毒啊！这个毒就是所有一切生死疾病的根源。佛为什么说人可以不病，可以不老呢？三毒没有了就不害病，三毒没有了人就不老了。原因在这里，这个实在说不是佛点醒我们，不是佛在千经万论苦口婆心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我们怎么会懂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菩萨行就是菩萨的生活方式菩萨快乐幸福的生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主为根本这个才说明这个般若 整个大乘佛法非常重要。众生他所知道的很有限啊，他所能够觉悟的范围很窄小。大乘经上常说诸法缘生，缘生就是许许多多条件之下了产生的现象。那么这是世间有一些科学家啊，哲学家乃至于宗教家啊，世间呢很有聪明智慧的人，他明了，虽然明了啊，没有见本性啊，本性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法的本体啊，就是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人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啊，太虚空当中无量的星球从哪来的，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到答案，不晓得从哪来的。这就是佛说的没有见本性，没有见到宇宙万法的本体，因此他不可能没有妄想啊，他在那推测，他在那幻想，这个样子就为境界所转，迷而不觉。佛与大菩萨他晓得，他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完全了解，透彻的了解，一切经论无非为我们说明这一个事实而已。所以佛家大家知道经典很多，内容非常丰富啊。经典里面说的是什么？就是跟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刚才说了，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是我们本人。所以诸位想想，世间的学问还有哪一个学问比这个学问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学问呢？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啊更为密切了？没有了，找不到了。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事实，才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什么都可以不学，佛法不能不学。他对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是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环境，解决问题啊，这是一门大学问啊。六道轮回哪里来的？迷来的，迷了才产生这么一个现象，觉悟之后啊，六道就没有了啊。佛法讲悟了以后啊，这就三乘啊。三乘是菩萨声闻缘觉啊，所以觉悟之后这个三乘啊，实际上三乘还是佛方便说的，这个就是觉悟程度浅深不同啊。三乘跟六道就是迷悟差别而已。那么这部经他讲的是什么？他所教给我们是般若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心的问题，那就是破除妄想杂念。我们的妄想杂念止不住啊，睡觉晚上还会做梦啊，做梦也在打妄想啊，可见的这个妄想是日夜不间断的 啊，一年到头不间断，生生世世不间断的。所以经本一展开，须菩提尊者代替我们发问，向释迦牟尼佛提出两个问题。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所以这部经呢，就解答这两个问题。住什么？我们的心呢，到底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妄想怎样能够把它消灭掉？这个降伏心就是降伏的妄想心啊。这两个问题确实是中心的问题。大乘佛法诸位都晓得，修行的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很多，无量无边啊。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断妄想。能断妄想，能够叫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妄念一天比一天减少，那你的修学完全正确。如其不然，妄念还是那么多啊，甚至于没学佛的时候似乎妄念少了，学佛之后妄念更多了，那你是完全把路子走错了。如果不是在理论上发生问题，一定在方法上发生问题啊。如理如法，它的效果啊，必然是妄念呢会少啊。当然一天比一天少，那是上上乘的功夫我们做不到。我们如果能够检点出来，一年比一年少，意越比意越少，这个功夫就非常非常好了啊！越越不一样啊，那你就真正得到法喜充满啊！你会生活的很快乐，很欢喜。为什么？越越境界都不一样啊！这是功夫真正得力啊！能够说一年一年不一样的时候呢，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啊！但是不能够止住在这个地方，要更精进更努力啊！越越精进不晓得啊，对于整个宇宙人生逐渐逐渐明白了，能明了一分就得一分利益，明了两分就得两分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我们讲的享受啊，这是真实的受用。那么经本诸位啊，可以翻开经本，看这个经文第一段，这一次印的经本呢，把这个开这个昭明太子三十二分呢保留住啊，所以这个江居士的科判呢，这个分段呢也标示出来啊，这个对于读诵金刚经、研究金刚经的人呢有很多方便啊。我们看第一小段，如是过问，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皆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我们讲习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同时我们大家在一起都是老同修啊，讲经也讲多了，听也听多了，所以里面写名相术语因缘故事特 通通
省掉了，
不讲这些东西，重要的探讨经义啊，这个经里面到底他在说的是些什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这叫正信事啊，这是佛经的体例，它自自然然的分成三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是序分啊，像一本书啊，这通常我们有一本书就请别人做个序文啊，介绍介绍。佛经呢本身它有序，序文后面是正宗分啊，正宗是正式要来讨论我们所探讨的主题。幕后一段呢叫流通分，流通是劝勉我们，我们自己明白之后要把佛法广泛的介绍给大众啊，让社会大众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啊，所以自自然然呢分成这个三分。那么正信序里面有六桩事情，第一个是信，如果我们他不相信那就很难了啊，所以信心的建立是我们成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年轻的时候过性很好胜，不服输啊，还有一点口才啊，强词夺理啊，我会跟人家辩论啊，说是人家把佛法介绍给我几乎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年轻时候念书把佛法列作迷信，这个观念呢很深很深，这个东西是迷信的。说老实话，一般法师来给我讲经把佛法介绍我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我几个问题会把他难倒，他答不出来。这个呢他讲缘分，事出世间法，我们要求老师啊，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是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最敬仰的老师，你就得利益了。为什么呢？他说的话不怀疑，他说的话可以百分之百去照做，这就行了。所以找老师的条件呢就这么一个。诸位如果翻翻佛门里面呢很多的语录传记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有一些学生就要参学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一个善知识，谈几句话之后，那个老和尚说：“你的缘分不在我这里，在某一个地方，你去到他那里去。”他到那边去了，果然不到三年呢，他成就了。这个老师难道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会给他指出了个路，指得那么准确？中国的书籍特别是在过去记载非常简单，文字要讲求简要详明，言语一发如是啊，不啰嗦啊。我们看到一两行啊，那个一两行的记载可能谈了几十个钟点啊，记下了这一两行啊。这老和尚跟初学的人一接触一谈话就了解他的程度啊，知道了他一定会问，知道的是什么？你对于某些啊某些学问啊你欢喜哪个啊，你对哪个最敬仰？这一谈话的时候指点他，就是你最佩服最敬仰的人，你到哪里去 我虽然有能力教啊，但是你对我信心不足，我教你你未必肯听，未必能接受。你最佩服的最敬仰的人，你到他那去，他教到你甚至于不如我，但是他教你，你百分之百的接受，你就会成就啊。所以佛法教学把性摆在第一啊，第一个是性成就，如是是性成就啊，我闻是闻成就啊。师尊当年教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啊，啊，如同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孔老夫子集合三千弟子，天天教导，那个时候没有教科书啊，都是言语开导。老师过世之后，学生才把自己所记忆的再写出来流传后世，佛法也是如此。所有一切经典都是弟子们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大家开会在一块来接起啊，就记忆所及的时候把它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啊。这是在古时候中国跟印度几乎完全相同啊，不像现在教学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书籍都写好编好啊才去的啊，在从前没有。我闻呢，这个我是阿难尊者啊，也就是说集结经典的工作阿难是负责人啊。所以一开端说如是我闻啊。第三个呢，时间，佛在什么时候讲的啊？一时，这是时间。第四个处所啊，第四是主，谁讲的？佛讲的。佛这个字是说法之人，主讲的人。底下舍卫国戚疏远呢是处所，在这个地方讲的。与大比丘众1250人就是听众啊，当年参加与会呀有1255人。那么这一批人呢是佛的长随众啊，还有其他来听经的那个附带的都没有计算在内了啊。所以集结经的时候就用长随众，用他们做代表啊。实际上呢，这个发挥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么在这个就是六种语言都具足，这个发挥才能得到圆满。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再分开来了，一桩一桩的来说明啊，这个就我们就能得到受用啊。如是，所以如佛所说啊，经是佛说的，阿难总不能自己说，阿难是佛讲啊，重复的说，所说的，当年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说的，我也这么说。记不得的可以减少，但是不能自己意见去添加，啊，那就犯了错误了，决定不可以添加。如佛所说，这个如是这个意思。是呢，就是决定没有错啊，错了就不是了啊。阿难尊者佛讲啊，把佛所讲的话重复讲一遍，讲的完全没错误。怎么知道没错误？听众可以做证明啊，这是佛灭之后啊，这个里头有一段很长的故事，我们都免了不讲，是集结的经过啊，这是集合世尊当年在世的学生500人啊， 我南神座来复讲，下面呢给他记录。这五百个人呢都是同学，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意见，说我南你这句话我听到好像不是佛说的，那就得删掉啊，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能流通。换一句话说，他所复讲的东西必须五百个人个个同意，佛是这么说的，这才能记下来。所以这个是啊，是五百阿罗汉的给阿难尊的自证明啊，阿难说的没错，不是他自己意思，佛确实是这么讲的，如是两个字含的有这个意思啊。华严经上说，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啊，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啊。假如我们对这个经典产生怀疑，换句话说，经典的道理再好，方法再善，我们很难得受用啊。为什么呢？不能接受啊，不肯依教奉行啊，那就难了。如是，这是我们介绍很浅显的意思，它还有很深的意思，那就其深无底啊。说深意我们就很难理解，必须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从功夫当中去体验。修行这两个字诸位同修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修行。行为太多了，佛法把它归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口是言语，意是起心动念，也就是我们讲的思想见解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错了要修正过来，言语错了要修正过来，身体所作所为错了要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所以修行在哪里？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起心动念之处啊，绝对不是说我每天念几部经，念多少声佛号，这个叫修行啊，这是样子，那不见得是真的啊。虽念经，虽念佛号，心里还打妄想，那叫什么修行的？那完全错误了嘛！啊，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要了解。如的深意就是讲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是佛与众生完全平等的，啊，也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法里面叫做真如本性。这个性体如如不动啊，性体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是佛给我们讲的，心有真心有妄心啊，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清净啊。我们凡夫用的心，妄心，妄心是什么心呢？是生灭心，就是念头妄念，一个妄念生，一个妄念灭，前念灭了，后念又生了，这是妄心。真心没有妄念，没有妄念就不生。所以跟你讲，人为什么会不老呢？因为你用生灭心，生灭心就会老。你用常住真心，没有这个念头，不起心不动念， 他怎么会衰老？他就常住了，道理在此地、啊、